各位朋友、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日好高兴又有机会同大家分享神嘅话语。时间过得好快，转眼我哋今年已经过咗两个月啊。今日嘅题目啊，同呢个新年嘅开始都有啲关系啊。个题目啊叫做神嘅计划必立定。咁我哋开始之前，让我哋一齐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我们再次相聚一起在这里打开你的话语，求主你透过圣灵的工作感动我们的心，掌管我们的心，让我们属灵的眼睛在你面前能够打开，让我们听的能够听得明白，讲的能够讲得清楚。我们仰望今天的时间在你的手中，求主你透过你自己的话语再次激励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当中，我们能够继续奔跑天路，我们能够继续见证荣耀我们的神。主保守我们余下的时间，教导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有句格言叫做一年之计在于春，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也都很熟这一句的说话。特別我哋喺古代呢個農業嘅社會、工業嘅社會嘅當中，呢個格言特別係非常嘅重要。佢嘅意思好簡單，就係話我哋喺年初開始應該有一個計劃，然後喺一年嘅當中就按照呢個計劃一步一步去實行。咁到年尾咧，就一定會有收成。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一年之计在于春这句的说话，除了提醒我们人生应该要有计划之外，更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又要检讨，我们有更新，我们有一个转机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这样我们人生那个转机是在哪里呢？圣经都有告诉我们，就是从旧变新，这个是一个转机。从旧变新，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提醒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知道，原来一个人信耶稣重生就是一个的转机。有些人在他们一生的当中都是活在这个旧人的里面，人生从来没有转机，也都没有从这个旧造的当中进到这个新造的里头。但是有些人呢，他们除了从他们的父母所给他们的旧生命之外，再加上父神给他们的新的生命，那他们的生命就由旧转入新的里头，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旧造的人我们都知道，从父母承受了这个始祖的生命，我们有很多的限制，我们没有力量去胜过这个罪恶，我们没有力量去胜过试探。当罪恶试探来到的时候，你发觉我们很容易就举白旗，我们就会投降。但是有些人呢，甚至可以靠着自己去应付一阵子，甚至有时都得胜，胜过这个罪恶试探。但是你发觉到最后，他们仍然都要屈服下来，他们仍然都要失败，或者要随波逐流，成为了同流合污。这幅图画就是我们人生的写照，因为人的本性是倾向这个罪恶，被魔鬼弄瞎了我们的心眼，所以我们不能够有这种的力量胜过罪恶过犯。新造的人呢就不同了，外面看来新造的人好像跟旧人没什么的分别，没什么大的分别，但是里面却是大大的不一样，因为他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们的里头，他们里面有新的生命，有圣灵居住在当中，有圣灵的同在， 因此他们就明白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身上的一个计划，他们能够胜过罪恶试探，他们有这个能力去过圣洁的生活，他们有能力去做主的善工，能够为主来作见证。圣灵会感动他们，感动这班神的儿女，让他们能够按着神那个的心意来做事情，按着神的心意来计划。所以他们做的一切不是靠着自己，也不是自己的私意而行的。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来看一看，就是怎样按着神那个的心意，我们来计划一下我们的人生。首先我们会问，为什么我要做计划？为什么我们要做计划？答案很简单，最终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计划的神，因为我们信的这位神是一位计划的神，他是按着自己永恒那个计划来做事情，来创造，来管理宇宙万物。圣经一开始在创世纪都给我们看到很多这些例子，神最后又按照他的形象做了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能够去跟神有来往。当我们有来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对方，按照他的心意来做事情。所以在神的计划之下，我们能够使用神赐给我们的主权来管理，来改变这个世界。这一切这一切都是神自己刻意精心的设计所带出来的结果，所以并不是一个稀奇的事情，是神老早已经计划了我们每个人都要这样。所以他要我们能够懂得去计划，去配合神智慧那个的目的。透过计划我们可以配合神智慧的目的。在神的计划底下，我们能够用神的主权来改变，来管理这个世界，这个是神自己的心意。今天我们在所选用这个以赛亚书46章第十节这节的经文，我们看到神那个的预知和预定都是跟他这个救恩计划相连在一起的。神的预知和预定的计划，它都是跟这个救赎的计划是连在一起。以赛亚书46章10节的里头是这样讲：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比较喜欢吕振中的译本，因为它更加清楚明白，他是这样说的：我从起初就说出末后的事，从古时就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计划必立定，我所喜悦的我必作成。当我们看以赛亚书第46章10节这次经文的时候，你会发觉最近那个的上下文就在这一章的1节到13节。在这13节的经文里头告诉我们，是针对神要兴起这个波斯王古列这个的宣告。在11节前一些我们看到他是这样讲，他说我召知了从东方来，召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作成。神在这里用这个比喻讲到这个知了从东方来，暗示这个是这个波斯王古列，神要使用这个的王，要呼召这个王从远方来，用他来成就他自己的计划，来帮助以色列的百姓能够归回耶路撒冷，能够重建家园，能够重建圣殿。但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却是很反对神，他们不喜悦神那个的计划。因为在12节给我们看到一些这个情况，12节是这样说： 你们这些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当听我言。神咁样嚟描述佢哋，佢哋系顽梗嘅一班人。事到如今，佢哋都系咁样，仍然喺嗰度怀疑神，抱怨神喺过去呢啲年头嘅当中，都好似忘记咗佢哋咁样。喺以赛亚书四十章里头，我哋睇到呢啲嘅埋怨。佢哋认为巴比伦嘅神更加大，同耶和华差唔多啫，都系一样嘅。所以佢就决定就去拜呢个外邦人嗰个偶像。嗱，佢哋呢一种嘅行为，就唔系话单单缺少咗信心咁简单嘅问题，而系顽梗叛逆、顽梗叛逆。佢哋心里头非常嘅坚硬，佢哋系存着一种不信嗰个嘅恶念。但系我哋知道神已经决定咗嘅事情系唔会改变嘅。神更加因为人嗰个嘅叛逆，然后唔会改变佢嘅计划。神仍然要成就他所筹定、所计划好的一切的事情，并且神喜悦这样做，他要命定这些事情要成就。在十节的里头告诉我们，神藉着以赛亚的预言来告诉他们，他们所依靠的巴比伦将要灭亡。在这一章一开始第一、第二节，我们读到这个比勒尼波这两个名字，这两个是偶像的名字，也都是巴比伦偶像当中所有的作为一个代表。在这两节经文也都描述了这些偶像当时屈身弯腰伏在这些牲口上面。这个是什么图画呢？这个是描述偶像在那里，在战乱的当中落荒逃亡那一种的情况。因为他们被人抬着在那里逃跑，连这班牲口都受到他们的连累，疲乏不堪，要陪他们一起走。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巴比伦所有的神都没有办法将他们的国家从这个耶和华的审判的当中拯救出来。他们一切的智慧、一切的筹算，或者各式各样的邪术、占卜等等的方法都用尽了，但是结果都没什么帮助。巴比伦曾经自以为能够永垂不朽，他们希望在地上建立一个伟大的多神王国，这个是他们的抱负。但是他们却是没有想到、没有认识到，他们只不过是一个的器皿，是用来审判以色列人的一个的工具而已。神就是这样使用他们。巴比伦的灭亡就是古列要兴起的一个征兆，象征着一个新时代复兴那个的标记。这个也是神对他的子民满有恩慈复兴计划的开始。古列王他是神所使用来帮助以色列，他们能够重返故土的。神不只要成就这个计划，更加要很快很快地来成就。为什么神要这么坚持要执行他的计划呢？这里有两个的原因告诉我们听。第一，神坚持他的计划是因为神在古时、在古代，他已经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是神的拣选，神就爱上了他们。在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第七节是这样描述，他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神用这个葡萄园来比喻这个以色列人。跟着在第七节的里头，他又这样解释，他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所以神不单止爱他们，神更加是要保护他们。在这一章的第三、第四节，总括来说，他都告诉我们，直到你年老，我仍这样 因是我创造了你们，我要保护，我要扶持，我要看顾，我要拯救你们。直到今天，其实神都是这样对待他们，神从来没有改变过，神的计划从来没有改变过。虽然我们人会改变，我们人会改变，但是神永远不会改变。神的爱永远都是一样这样来对待我们，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神为什么要坚持他的计划，是因为神为他们定下了一个救恩的计划，所以这个是救恩的计划的一部分，所以神要坚持要完成这个救恩的计划。在以色列民被掳回归的时候，神在这里预言他会将发生的事情，十三节那里告诉我们，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锡安施行救恩。神要在这个时候施行救恩，完成他定下救恩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当神这样做的时候，以色列民呢，他们是无法了解神的心，他们更加不明白神那个的计划，所以他们没有听神的话，他们怀疑神，他们质疑神，将耶和华和他们的偶像放在一起起看，觉得他们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分别。他们忘记了这个偶像是人手所做的，这些偶像不能够回答他们的祈祷，这些偶像不能够保护他们，这个是第二个原因。我们看到在圣经的里头，在不同的时代，先知都在那里讲到神对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以色列、每个国家的计划，在神的旨意的当中，神的计划是怎样去使用每一个国家，每个国家那个的兴衰、灭亡并非偶然，一切都是在神自己至高那个的权威之下来实现的。因为神老早已经立下了这个复兴时代的计划，这些 是他的启示，在他救赎计划当中的一部分。在每一个时代当中，我们看到有些兴起，有些复兴，看到有些救赎，有些拣选的工作，这些都是显示出神的计划一步一步那个的去完成。在这里，以赛亚先知就是神那个发言人、代言人之一，在神永恒的计划和目的的里头，他在他自己的时代要站出来为主作见证。好了，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发觉同样神那个复兴的计划、救赎的计划仍然延续下去，仍然彼此的呼应，而且越来越明朗，越来越清楚。我们用以弗所书这两节那个的例子，我们就知道这里是这样讲，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都很喜欢这两节的圣经，我们时常都用这两节的圣经来作为以弗所书的主题。没错，这里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奥秘，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不是很清楚，但是却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我们可以明白越来越多。这里讲到他照着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就指到神他有一种的喜悦，或者有一个的喜悦，就是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里头，使到我们成为他救赎恩典的对象。神很喜欢我们在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里面能够成为他自己救赎恩典的对象。好像是以赛亚书四十六章 十節裏頭所講嘅，凡我所喜悅的，我必成就。呢、这個就係佢所喜悅嘅，所以現在就成就喺我哋嘅眼前。新約裏頭，我哋睇到神施恩典嘅對象啊，比舊約嘅時代啊更加嘅廣闊。除咗以色列人、除咗以色列國猶太人之外，更加喺呢度我哋睇到包括所有嘅外邦人，包括地上嘅萬國、萬族、萬民，神都要透過主耶穌基督嚟施行呢個恩典，喺佢哋當中帶嚟呢個復興，帶嚟呢個救贖。啊，呢個就係神最終嗰個嘅救贖計劃。照著神嘅安排，佢嘅計劃啊，係講到神喺地上為佢子民所預備嘅一切，係喺佢永恆計劃嘅當中所預定嘅一切。所以喺日期滿足嘅時候，我哋睇到啊，所有嘅事情就會發生。經過一連串嗰個嘅不同嘅時期，經過不同嘅時代之後，你會睇到新天新地嘅臨到。在神的计划成熟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会使万有，无论天上的地上的一切，有些在表面上看来是没什么意思的事情，或者是杂乱无章的事，或者是互不相关的事情，甚至看来有些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那个时候会同归于一，我们会在主耶稣基督的里头再次的结合，合而為一，連於基督作元首，這個成為所有這些事情到那個時候會成為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因為神要完成祂那個拯救的計劃。很簡單，我們看看這個就是講到神那個的計劃。現在我們來看看為什麼神的計劃這麼重要，为什么神的计划这么重要？因为神做人，他又是一个计划的神，所以你会发觉计划在我们的人生命里头是息息相关的，是分不开的。譬如说我们常常都有有意或者无意的之间，我们会去计划一下我们的饮食住行，我们会想到我们的饮食住行的需要，譬如今天有没有足够的衣服来保暖呢，来保温呢，今天有没有足够的食物可以充饥呢，有没有足够的钱来过生活呢，或者紧急的时候我们对这个生存那个应对的方法应该是怎样呢，所有这些事情你会都会在那里有意无意之间在那里来做一些计划，来做一些准备。但是你却是发觉当我们面对属灵的事物的时候呢，往往我们是忽略了去计划，我们忽略了计划，甚至很少去思考到这些方面的事情。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属灵的事是不是跟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呢？关于神的事情我们有没有重视呢？我们有没有认真去思考或者去計劃一下呢？這個我覺得是值得我們去反思的。今天我想用一個聖經的例子來講這一方面的事情，就是有關保羅怎樣進行這個大使命。我們透過這個事情來彼此的激勵，好叫我們在這個年頭當中，我們都可以做一些計劃，小小的計劃，让我们能够去参与这个的宣教，去参与传福音，使到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头都是同归于一。这个是神的心意。当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你会发觉一开始他就讲到我们两下合而为一体，两下合而为一体，讲到犹太人和外邦人，我们两批的人不能够融合一起的人，却是能够归为一体。跟住第三章佢讲到我哋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嘅爱。呢个系神嘅心意，要我哋同蒙应许，达到所有呢啲嘅目的。直到第四章佢仲讲到 我哋众人喺真道上最后同归于一，四章十三节，呢、这个就系神最终啊呢、这个啊佢嘅心意啊，就系要我哋咁样做。嗱、啊，好快我哋睇睇保罗有关保罗啊传福音嗰个例子啊，喺罗马书十五章二十到二十八节啊，我哋好快睇一睇啊，啊喺呢度讲到佢话。保罗他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传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保罗不去那些被耶稣的名被传过的地方传福音，这个是保罗他服侍那个的原则，但是这个不是他绝对的原则。譬如罗马书一开始告诉我们，他很多次想去罗马，罗马已经有教会了，但是他仍然想去那裡。在第一章十四十五節那裡，他說我幾次去都不順利，幾次想去都不順利，然後他說出這句的說話，無論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保羅覺得他欠了他們的債，所以情願盡我的力量將福音也傳給你們羅馬的人。保羅很想去，保罗立下这个志向，主要是他蒙召的时候，是主耶稣吩咐他去外邦人的当中传福音，所以这个是保罗那个的抱负。然后当时我们也知道，有很多地区里面的外邦人仍然都没有机会听到福音，这个是另外一个原因。二十一节那里他引用了以赛亚书这节经文，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所以保罗用这节的圣经证明他去这些福音未被传过的地方传扬，正是合乎神的心意。他要去这个未得之民的当中，因为很多很多这些这样的地方。二十二节他多次都被拦了，去不到这些地方，但是呢他却是没有灰心没有丧志，虽然受到环境的拦了，但是他并未放弃这个计划。下面他告诉我们听第二三节，保罗他说这些我传福音到如今已经没有可传的地方，他说这些好几年，经过几年的时间，他切心在这里设想要去到西班牙，就是西班牙这个地方去传讲福音。保罗当时在这个地中海东面北面这两大的地方非常活跃的传福音，他觉得已经传到无可传。他的意思不是说所有这些人都信了耶稣，他的意思就是所有这些地方的人，他们都有机会听过一次福音，他们听到福音，所以我现在要去更远的地方，更荒芜的地方去传福音。所以西班牙就是他下一个理想的目的地。他为这个地方多年的祷告，多年的计划。然后夜四节的盼望，希望这一次去就经过罗马，得见你们一面，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保罗希望去到罗马的弟兄姊妹当中，他最后讲了一个比较含蓄的事情，就说我希望罗马的教会能够作为他向西方宣教的传福音的基地，能够在祷告在财物上来支持他，这个是他那个最终的心意。然后二十五、二十六节那里讲到，他说他要去耶路撒冷一次，因为马其顿阿该亚人他们凑了一些捐款，要他带去帮助耶路撒冷贫穷的信徒，所以他要去走一趟，然后才计划罗马的事情。在这个时候他继续夜七节那里讲，他说这个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那个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保罗告诉罗马的信徒，他说这个是马其顿阿该亚人他们对我传福音 宣教，在金錢上那個支持，所以他要幫他走一趟去耶路撒冷，將這些錢帶到貧窮人的當中。他在這裡講到兩種的債，一種就是福音的債，羅馬書第一章裡頭提到傳福音好像欠了他們，欠了這班人的債，我要去跟他們傳福音。另外一方面就講到他分我們分享到別人屬靈的好處的債，就好像這班馬其頓亞該亞人，因為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向他們傳福音，他們信了耶穌，得到他們屬靈的好處，所以他們現在要回報他，因為他們有需要，所以他們就用這些養生之物來代替，來償還他們那個債。由二十八節就講到保羅在這裡那個計劃的優先次序，當我處理好這些事情，我就會動稱去你們那裡，然後去羅馬，然後去西班牙。所以總括來說，使徒保羅既然是傳道人，亦都是宣教的先鋒，他二十幾年來他一直都是在耶路撒冷將福音傳到希臘，傳到羅馬這四個的行政區，加拉太、亞細亞、亞該亞和馬其頓，傳到這些地方。但是現在他已經覺得他要將福音傳到更遠的新的領域的當中，他要將耶穌的名帶到這些未被傳揚過的地方。所以對保羅來說，這個新的地方就是西班牙，這個遠的地方就是西班牙。但是對當時的人來說，這個地方就是他們當時的地極，當時的地極，因為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遙遠的地方。保羅的負擔就是遵守主自己升天前那個吩咐，要將主耶穌基督的福音傳到地極。我們很熟使徒行傳一章八節，他當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保羅就是服從主自己的吩咐做這件事情。所以保羅的計劃開始就是根據一個原則，不是在基督的名被傳揚過的地方來傳福音，然後他就按照這個原則做了一些很粗略的安排。然後首先他要處理這個當前的急務，就要將信徒奉獻的金錢送到耶路撒冷，幫助貧窮的信徒的需要。我相信他在這次的行程的當中，一定會去到耶路撒冷，同到同這班長老領袖們商量怎樣去羅馬的計劃，怎樣用羅馬作為一個宣教的基地，當時機成熟他怎樣會去西班牙等等。我相信他會同這些領袖們計劃商量這件事情，因為這個是他要用來要用羅馬來作為跳板。羅馬教會將來會成為對西班牙宣教一個支持的團隊，一個後方的供應站。因此保羅做了很多準備的功夫。當他透過寫這封羅馬書的時候，你會發覺保羅先是將這個福音的教義講得很清楚，做了一個全面的教導，全面的解釋，讓信徒明白，裝備他們，裝備眾人的心來實踐這個大使命。同時他亦都處理了當時羅馬一些教會裏面一些的問題，一些的爭執。因為當時羅馬我們知道，他的信徒他們猶太人、外邦人不合得來，他們很多的問題，為很多持守律法上那些規條呢有些的爭執。他們雖然在耶穌基督裡頭，但這個新的地位卻是使到他們不能夠擺脫律法對他們的纏繞，這些規條對他們的要求，他們時常為這些事情在爭論。保羅特別引用了怎樣要守這個猶太的聖日這件事情，以及吃那些拜過偶像的食物那些例子來教導他們。羅馬書十四章保羅他這樣說， 佢話有人看這日比那日強，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樣，只是各人心裡要意見堅定。守日的人是為主守的，吃的人是為主吃的，因他感謝神。不吃的人是為主不吃的，也感謝神。所以保羅是藉著這個教導，要他們不要彼此的論斷，不要彼此的爭論，特別那些在信心上面軟弱的弟兄姊妹，我們要彼此的接納。所以保羅的重點在這裡是講到猶太人和外邦的信徒兩方面都要學習怎樣擁抱在基督裡頭那個的自由。我們要學習擁抱在基督裡頭的自由，我們要努力去擺脫長期傳統規條的要求對我們的束縛。我們今天仍然都有些傳統的規矩成為我們的束縛，我們在基督裡頭的自由我們可以鬆綁的。保羅在這裡鼓勵雙方的信徒停止為這些意見不同有爭議的事情來彼此的爭吵，因為這些只會消耗了教會的力量，破壞教會的合一。然後保羅在十四章一節他這樣說，信心軟弱的你們要接納，但不要辯論所疑惑的事。唯有這樣我們才可以同心合意興旺福音。保羅在十五章三十節最後還這樣說，他說弟兄們，我藉著我們主耶穌基督又藉著聖靈的愛，勸你們與我一同竭力，一同竭力為我祈求神。保羅很需要，很需要他們和他的合作，特別是在禱告裡頭怎樣紀念他，在多方面各方面保羅要求他們在禱告當中來支持他。所以你看到傳福音、宣教、禱告方面是非常的重要。好了，這個故事我們讀到這裡的時候可以說一下保羅的計劃真是十全十美，非常的好。但是事與願違，我們說隨著我們一路讀下去的時候，你就會發覺保羅在耶路撒冷被逮捕，然後受審，最後被押送到羅馬的監獄。所以意思就是他有可能永遠都去不到西班牙，就好像我們在箴言十六章九節裡頭讀到那句話，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最後我們在這裡看到的仍然是神掌權，神在這裡掌管指引了我們的前途。但是無論怎樣都好，好像保羅，神仍然要我們去學習為他來做計劃，因為做計劃是神所喜悅的事情。雖然我們有時候會碰到神中斷了我們的計劃，或者改變了我們的計劃，因為神知道他的計劃比我們的計劃更加適合，他那個意念、他的道路都高過我們的道路。所以在這個例子的當中，如果保羅不去計劃用羅馬作為去西班牙的基地的時候，他就不會寫下這本羅馬書，這麼重要的書信，這麼有名的書信，影響了世世代代。在我們基督徒的生活的當中，計劃是非常的關鍵性。雖然有時候神否決了我們的計劃，否決了我們的選擇，但是你會發覺神仍然使用我們擺上那個一點點的努力，使到萬事互相效力，達到他的目的，叫愛神的人得到益處。你留心看每一次的計劃，總是有一部分神可以使用我們的。有時我們會問我們自己，我沒有保羅那麼厲害，我們做不到保羅這些那麼偉大的計劃。但是我覺得我們可以從小的事情開始做，從最小的事情開始做。記得我們在宣教工場開始的時候都是這樣學習， 我哋一無所有，我哋冇咩嘅資源。每年過年嘅時候咧，我哋面對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好多嘅弟兄姊妹咧要翻屋企過年。佢哋一年只有一次嘅機會翻屋企，大約十日，佢哋要翻去過年。弟兄姊妹好想翻屋企見家人團聚，但係另外一方面，佢哋又唔想翻去，好矛盾啊！你知唔知點解？因為佢哋翻去嘅時候咧，佢哋會發覺父母咧老早同佢哋安排咗好多相親嘅節目，就相睇啊，相親嘅節目。初一到初五嘅基本上排滿噶。佢話即係日日都要去咁樣，所以佢唔去又唔得，又鬧交，同爸爸媽媽鬧交唔去。所以但係又想翻去見佢哋。所以後來我哋想一想，有咩辦法咧可以解決咧？後來我哋想到就用相親嘅時間去傳福音啦，去講福音啦咁樣。因為福音相睇嗬，相親你梗係要同佢見面啦，飲茶啊，傾偈啊，了解對方啊咁啊。咁你可以喺嗰個時候咧，就話俾對方聽，你嘅要求係乜嘢？要求唔係一架車，唔係一層樓，嗬，唔係呢啲。我係要求第一個係基督徒，我個配偶應該係基督徒。跟住基督咩叫基督徒啊？同埋開始講到信仰嘅問題，講到信耶穌嘅問題。咁就用呢個機會嚟講福音。咁我哋都教會都做一啲嘅準備。我哋特別去香港買咗嗰啲好大嘅利是封啊！好靚啊！嗰啲喺香港先有得賣，好大嘅利是封，然後將利是封裏頭咧裝咗嗰啲福音小冊子啦，裝咗福音單張啊，就係裝埋有少少嘅禮物啦咁樣，裝埋一包俾佢哋拎翻去。所以後來每次過年咧，大家都高高興興嘅翻去，因為佢去相睇，但係唔成啊，唔緊要啊，爸爸媽媽知道我去咗睇咗，所以翻嚟亦都唔會鬧交啊，唔會有啲咩問題。即係後來呢個事情發展到每年咧，佢哋都翻去向佢哋嘅家人啊傳福音，利用呢啲嘅紅包喎，向嗰啲街坊啊，向村裏頭嘅人傳福音。咁有啲嘅弟兄姊妹佢哋又唔翻屋企嘅喎，咁點算咧咁？所以我哋就同佢哋一起團年啦，一起團年啦咁。咁年三晚咧，我哋就一齊咧食團年飯，食完團年飯就一齊睇呢個咩春晚啊！春節聯歡晚會叫春晚，係好大件事情喺國內呢個事情睇春晚。咁一邊睇一邊剝瓜子啊，食花生啊，食糖果啊，咁好高興。特別我哋要求啲弟兄姊妹，你要將今年唔翻屋企嘅鄰居、你嘅朋友，點樣都好，信唔信耶穌都好，邀請佢過嚟同我哋一齊團年。所以我哋一齊團年，所以到年初一之後，我哋一齊去飲茶。好多北方人佢哋唔知咩叫飲茶，所以要去同佢哋去飲茶。咁就初二、初三、初四、初五啊嗰啲，我哋安排去爬山啦，去公園啊走啊，去睇戲啦，逛公司啊等等嚇。同佢哋花多啲時間一齊。咁我哋發覺每年過咗年之後，總係有啲嘅新朋友嚟到我哋嘅當中嚇，亦都有啲留低，有啲流失。但係呢個事情，我覺得非常有意義。我哋每年都係咁樣做，從小事做起，從小事做起，神一定會祝福我哋嘅教會。我相信。然後最後，我想同大家睇睇係喺你生命嘅裏頭，邊啲係重要嘅事情，你可以為呢啲嘅事情嚟做一個嘅計劃。邊啲係你生命中最重要嘅事情，要你去計劃嘅。我相信我哋每個人都知道。这个不用我说，你知道你自己最重要的是哪些的计划。我知道我的计划。比如你在这里今年有一计划，在一年当中要加深，加强你和你配偶之间的关系。我们很多人会这样做，建立一个更坚固的爱情，建立一个更爱主的家庭。或者计划一下在这年里头，要花多的时间在我父母，在我儿女的身上。帶領他們去更多的認識這位神，或者你計劃在這年裡頭要多做運動，健康，保持身體的健康，這個是我的計劃，這個是我今年的計劃，因為我們身體是神的殿，身體好，神可以多用我們，
或者你可以計劃在今年裏頭怎樣去多裝備自己，有很多方面你可以多裝備自己，譬如多多認識神，多多禱告，多來祈禱會，多靈修，多服侍，帶給我們一個靈命更新等等。你會想一想的時候，寫低的時候，你會發覺寫之不盡，總是有計劃你可以做的，有些適合你的，所以這些都是非常好的計劃。但是呢，我希望更重要的就是，可不可以在我們這些計劃的當中加多一項的計劃，加多一項的計劃，就是今年的裡頭我們要刻意要特別向某幾位親人、朋友、同事、同學或者鄰居來傳福音，要刻意要寫低他們的名字，時時為他們的禱告，將他們的名字帶到祈禱會，我們一起為他們禱告，這個是帶領他們信主的途徑。在新的一年，你花一些時間點名為他們祈禱，我相信神一定會在我們當中作奇妙的工作。所以這些都是生命的裡頭非常重要的事情，是需要我們好好的計劃，需要我們好好的禱告來完成。求主帶領我們，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看來小事，但你做起來卻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如果我們沒有計劃的話，你會發覺2023年很快就會溜走，很快就過去了。好，時間都差不多，我在這裡最後講幾句的結語，在這裡總結一下。就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什麼呢？神是一位計劃的神，按住他永恒的计划，在人类的历史的当中，他的复兴工作，他的救赎的工作，一步一步展开，直到今日。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位奇妙的策士，他亦是一位优秀的计划者。基督徒在他领导之下，我们致力于普世教会的建造。我们希望能够好像以弗所书讲，藉着主耶稣基督，使天上地上一切的都能够同归于一。最后我们看到保罗，伟大的使徒保罗，不断在这里为福音广传来做计划，为了传福音他一生奔波劳碌。今日轮到了我们了，神亦都给我们这个机会去参与这个大使命，神亦都让我们与这个救恩有份。問題是在乎我們自己，我們願不願意用我們自己這個小小的計劃去配合神那個大大的計劃。求主光照我們，讓我們能夠明白。好，感謝主，我們做一個結束的禱告。親愛主，我們多謝你，多謝你透過你自己的仆人保羅，讓我們看到傳福音宣教那個的重要性，讓我們能夠在困難的環境的當中都能夠學習祂，在失敗、在失意的當中，我們不會灰心，我們不會喪志。主啊，我們知道我們做的有限，但是主你卻是喜悅我們的擺上，成就的是你自己。我们就将我们这些传福音的对象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帮助他们透过你的话语，透过对你的认识，他们有一天能够归向你。主你也是祝福我们众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自由的环境的当中，在这个丰富的环境资源的里头，我们能够致力于福音的工作。求主你加添我们的心力体力，让我们能够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兴旺教会。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